御史说，夏后氏不违背诺言，殷人盟誓，周人会盟，德行和信用越来越衰微。没有文王、武王那样的人才，却想修明他们的法令，这就是殷、周失去权势，被诸侯夺取天下的原因。所以，衣服破旧了，就更换布料，法令衰败了，就更改制度。汉高帝时，天下刚刚安定，发不得殷，施行一些临时的法令，这是权宜之计，不是拨乱反正的常法。此后，法令逐渐被触犯，不合乎道理，所以奸邪萌生，而腐刑产生，王道衰弯，《诗经》的讽刺显现，诸侯暴虐，而《春秋》讥刺。王衍太少的王卜不到鱼，只有三章的法令不能治理国家，所以法令不得不增加，法律不得不多样。唐尧、虞舜用画衣冠来羞辱罪犯，并非偏私；商汤、周武王用刻肌肤的刑罚，也不是故意如此。时代不同，轻重的需要也不同。文学说，百姓依赖法律，就像鱼依赖水，水清则鱼安静，水浊则鱼骚动，骚动就不能安居，安静就乐于从事本业，乐于本业就会富裕，富裕就会产生仁爱，财务充足就会停止争斗。因此，成王、康王时代，赏赐无处施行，刑罚无处施加，不是该用刑而不行，而是百姓没有触犯禁令；不是该赏赐而不赏，而是百姓没有不仁爱的。像这样，官吏还有什么事务要处理呢？如今治理百姓的人，就像拙劣的御手驾马，走的时候就拽住他，停的时候又鞭打他，马身被鞭子打伤，马嘴被嚼子弄破，要求他不出差错，怎么可能呢？甘溪之战土崩瓦解，粮食内部溃败，言行不能禁止，郡法不能阻止，所以疲惫的马不怕鞭打，疲惫的百姓不怕刑罚。即使一再施加刑罚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御史说，三仞高的墙，楼楫也难越，高耸入云的山，牧童却能登上，所以陡峭则楼楫也难越三仞，平缓则牧童也易登山巅。金子在熔炉中，装锹也不看一眼，钱刀在路上，普通富人就会捡起，不是普通富人贪婪而装锹廉洁，而是轻重的标准不同，厉害的分辨明白。所以法令可以仰望而不可逾越，可以面对而不可闯入。诗经说，不敢徒手打虎，不敢徒步渡河，因为知道没有益处。鲁国喜好礼义，却发生了季氏、孟氏的祸乱，燕王哙喜好谦让，却发生了子之的变乱。礼义不足以禁止邪僻，而刑法可以制止暴乱。英明的君主依靠法律，所以能长久控制群臣，长久守住国家。文学说，古时候明确仁义之事，使百姓不逾越，不教育就杀戮，这是虐害百姓。与其用不可逾越的刑罚，不如用不可逾越的仁义。听说礼义施行则刑罚恰当，没听说刑罚施行而孝悌兴盛的。高墙如果地基狭窄，就无法建立。严刑峻法不能持久。秦二世信任赵高的计策，滥用严苛的责罚，而专任诛杀断案，受刑的人沿途都是，死的人一天天积累。杀人多的被认为是忠臣，虐待百姓彻底的被认为有才能。百姓承受不了他们的需求，百姓承受不了他们的刑罚，天下共同忧虑而都无法生活。所以过分的是，父亲也不能要求儿子。无休止的索取，君主也不能要求臣子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穷极了的老鼠会咬猫，普通人会反抗万圣之君，射人折断弓。陈胜、吴广就是这样的人。在这个时候，天下一起起来，四面攻打秦国，听说不到一年，而社稷化为废墟，哪里见得他们能长久控制群臣，长久守住国家呢？御史默然不回答。大夫说，盲乐师不知黑白，却善于听音，儒者不知治世，却善于批评。善于说天道的人要结合人事，善于说古代的人要考察当今。政令为什么施行？法律为什么增加？商汤、周武王保全击鼓而饮，周治理，秦国用同样的法律，却因弊病而触犯。二尺四寸的法律条文，古今一样，有的用来治理，有的导致混乱。春秋追究罪过，辅刑制定狱讼。如今希望听听治乱的根本，周、秦如此的原因是什么？文学说，春夏生长， 圣人仿照他而制定政令。秋冬收藏，圣人效法他而制定法律。所以政令是教化，用来引导百姓。法律是刑罚，用来禁止强暴。这两者是治乱的工具，存亡的效验在于君主任用的人。商汤、周武王遵循礼义，明确好恶，来引导百姓，刑罚还未施加，而百姓自己行义，这就是因周治理的原因。上面没有德教，下面没有法则，任用刑罚必定诛杀，割下的鼻子装满筐，砍下的脚装满车，从黄河以西算起，也不足以容纳天下的罪犯，最终因此灭亡的是秦王。不是二尺四寸的法律不同，而是所作所为违背古代，背离民心。